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复活节平安，复活节快乐呀！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复活节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聚会，我们也有受难节的聚会。我不知道，就是我们每一次你在复活节也好，受难节也好，你聚会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我想，其实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实际上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都有实际的而且直接的关联，而且可以让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中能够被彰显出来。那感谢主，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他确实是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我讲今天我不从别的角度，我今天是纯粹从圣经里面的记载的事实，我们来看思考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真的是从死里复活，有什么样的证据。如果从逻辑理性思维我们来思想来看，我们都可以没有办法否认耶稣基督他确实是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有一次在印度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在为了一个释迦牟尼的一根一个骨头一部分，他们叫舍利子，然后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膜拜。那这个英国的宣教士他看到这个情况，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心里面也很深的一个叹息。就是你看看，比方说佛教的释迦牟尼，回教的穆罕默德，这个印度教的巴哈马，这个咱们儒教的孔子，甚至国内的毛主席，台湾的蒋介石都死了，他们的骨灰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就算是释迦牟尼找到他一个所谓的舍利子，那也就证明释迦牟尼是确实死了，但是他没有复活。而当人盲目的把他身体中的 一部分然后奉为舍利子来在那里膜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人何等可怜的一个光景。但是主耶稣基督，你看到他的坟墓是空坟墓，你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舍利子，你根本找不到他一根骨头。那么我想从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好不好？我们把这一节经节我们一起同声再读一遍，《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他受害之后，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请注意，耶稣基督不是只是显灵，耶稣基督是活生生的从死里复活，肉身亲自与门徒相聚在一起，活生生的把自己显给他们看，而且是四十天之久。这四十天绝对不是显灵的情况。在台湾我常常听说有人讲说，我死去的老祖母因为跟他的关系非常的亲，然后他晚上向我显灵，我在睡梦中，然后他说我确实看到是我死去的老祖母，是我最亲的最朝思暮想的祖母。请问是不是真的他的祖母？是不是？那是什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是邪灵的装扮，邪灵的装扮。耶稣基督绝不是显灵，耶稣基督与他们四十天之久，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所以耶稣基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的。如果大家你去好好读《使徒行传》， 我自己计算了一下，有18处经文，不管是使徒彼得或是使徒保罗，他们都把 focus 是放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历史的事实。他们所讲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他们所见证的是复活的耶稣，他们不再谈耶稣的言行，他们也不再谈耶稣的行的什么神迹，都不讲这些，他们完全的 focus 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我算了一遍，整个使徒行传大概有18处经文，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读了。连耶稣自己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他都说什么呢？他说人子要被祭司长老文士所害，然后呢要被杀，然后第三天要复活。连耶稣自己他都先讲这个，他说他要复活。假如我请问，假如我是耶稣，我要找门徒来跟随我，我敢不敢跟他们讲我要被杀？敢不敢？为什么不敢？那这些人不会跟随我了。我们如果你要人跟随你，你一定是招摇撞骗，想尽各种花招各种的方法要人来跟随你。但是耶稣不来这一套，耶稣就实实在讲，我来就是要为世人而死。然后耶稣又讲了，我怎么样有权柄，我的生命为你们舍了，我一样有权柄把它再取回来。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要复活，而且他要他的命，他自己要什么再取回来。所以耶稣已经在上十字架以前已经非常的清楚的交代门徒了。但是今天不少的所谓的不信派和自由派，或者是不少的这些所谓的圣经批判学的这些学者，他们要想从圣经里面对于一些超自然的神迹的这些事情加以否定，包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情，他们用尽各种的方法要来推翻，要来否定。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不信派的人，他们或是怀疑论者，他们是怎么来看圣经的，然后我们怎么样按照圣经我们来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一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9章，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你知道吧，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在照理讲一个死刑犯在十字架上是在他没有断气以前，为了要赶过逾越节，所以就必须把所有这些死刑犯的腿呢骨头把它打断，让他怎么样能够这个。但是唯独耶稣基督是在罗马兵丁要打断他的骨头之前，就发现耶稣已经死了。我请问你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假如就算耶稣没有死，就算假设耶稣没有死，我请问耶稣被包在这么厚重的有沉香有墨药又那么厚重有100斤的沉香墨药又那么厚重的布包起来，闷也要被闷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那我再问你，耶稣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怎么会还有力量去推动，所谓推动那个大石头从坟墓里面出来呢？当然大石头不需要他推动，耶稣他可以直接什么穿墙，有没有？门徒吓得胆怯的大门深锁，耶稣突然穿墙进到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耶稣他如果穿过那个石头，对耶稣来讲根本不是问题。但是你注意，假如耶稣真的没有死，他根本没有力量去推动那个石头。假如耶稣他没有死，耶稣又怎么有力量长途跋涉走到以马忤斯有两个怀疑弥赛亚说他被杀了， 非常的懊恼，非常的气馁，在路上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以马忤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是25里的路。假如耶稣没有死，他打得遍体鳞伤，他被包的都不能呼吸了，他还有什么精神体力可以走25里的路到以马忤斯去遇到那两个门徒呢？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些怀疑论者、不信论者，他们这些人，他们说耶稣只是昏睡，说耶稣根本没有死。但实际上我们在读这一节，预备来，这是指罗马兵丁原来要打断耶稣的腿，但是看到他确实死了，所以罗马兵丁都证明耶稣他确实是死了。第二，你知道耶稣那个坟墓的石头有多大吗？我们来看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那石头，他们说呢，耶稣没有死，是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呢偷走，然后呢故意传播说什么我们的主复活了。他们说其实呢耶稣根本没有，连死都没有死，更遑论复活，是因为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我请问门徒哪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推动那个石头？而且门徒都吓得胆小如鼠，躲在大门深锁的房间里面，门徒又岂敢去偷？而且你知道是罗马兵丁重兵守卫那个坟墓，门徒再有胆也不敢去偷，也没办法去偷，重兵驻守，石头又重又大，门徒怎么可能去偷呢？门徒不可能制造这种假象去偷耶稣的身体，然后说耶稣复活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我请问你啊，假如就算是门徒真的偷了，既然有罗马兵丁重兵驻守在那里，为什么罗马兵丁竟然不会去逮他们？然后罗马兵丁明明说睡了，好睡了，那么就算是罗马兵丁睡了，罗马兵丁又怎么能够那么 for sure 确据说是耶稣的门徒偷了？那如果真的是耶稣门徒偷了，罗马兵丁怎么眼睁睁的看着让门徒去偷呢？啊，如果又是这样，那么为什么罗马兵丁又那么战战兢兢、慌慌张张的跑去报告说耶稣基督的身体不见了？所以里面有许多的矛盾，很多的矛盾。他们这些人想要怀疑、否定说耶稣是从死里复活，这些实际上都是断章取义，故意找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来这个。那我再请问你啊，当时罗马的兵丁守住尸体，要是尸体不见了，罗马兵丁是要被处死的。可是罗马兵丁不但没有被处死，反而还什么，还叫他们 hush hush， 英文叫 hush money， 叫他不要张声，还给他钱，怎么有这样的事呢？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这些不信派的怀疑论者，他们纯粹是想要栽赃否定。我再请问你啊，也有人说是罗马兵丁把耶稣的身体给什么？给什么？给收藏起来。好，假如真的是罗马兵丁把耶稣的身体收藏起来，那我请问你，当门徒们宣告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为什么罗马兵丁没有办法把耶稣的身体摆出来，证明说你们门徒的见证是错的？所以当门徒见证耶稣复活的时候，罗马兵丁拿不出耶稣的身体来反驳门徒的见证。所以从这又看出这些怀疑论派、不信派的这些人荒唐的谬论。我们再来看一处经节，约翰福音20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门徒进去的时候看见耶稣的细麻布放在那里，这些不信派的人说被门徒偷走了。我请问，这些门徒如果真的要偷耶稣的身体，他们怎么可能会慢条斯理的把耶稣的这些细麻布慢慢把它一卷一卷的把它什么解开来，然后还把它好好的摆在那里？如果我是门徒要偷耶稣的身体，我一定是怎么样，赶快拿了就跑，怎么可能还有时间慢条斯理的把布给他这个？所以这些都是荒唐不可能的事情，门徒不可能用制造这样的无谓的假象来证明耶稣复活。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十六章，我们来读这两处，预备来，他们就出来。这里面你看见，其实连门徒对于他们的主会从死里复活，他们还是半信半疑的。如果门徒对于他们的主会从死里复活都还是半信半疑的话，门徒又怎么可能去故意制造一个假象来宣告说他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很矛盾没办法解释的事。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五节，哦，已经过了，没有了，是吧？哦，好，我们 来读这两处，预备来。你看，包括多马也好，包括格留巴也好，他们这些人实际上对耶稣从死里复活本身并不是那么确信的，所以他们绝对不可能去偷耶稣的身体，然后来借着这个来宣告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他们不会去，门徒不会去做这种不合逻辑的制造这种假象的。再来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他们说呢，当时妇女特别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也好，包括约翰包括彼得，他们这些人去找耶稣的坟墓的时候，他们是找错了坟墓。如果是找错了坟墓，确实他是看见空坟墓，但是他们故意栽赃说他们是找错了坟墓，并不是耶稣的那个坟墓。但是实际上罗马兵丁并没有出来反证来反驳说他们找的不是耶稣的坟墓，他们找的是另外的别人的空坟墓，罗马兵丁并没有出来反证。所以从这也看见这些不信派他们的荒言荒唐荒谬的这种说法。再来就是耶稣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并没有叫他的门徒先去为他做见证宣告他从死里复活。相反的，耶稣是找谁你知道吧？找妇女。在当时犹太人十二个妇女在法庭中做见证还不如一个男士在法庭中做见证来得更强而有力。耶稣要打破犹太人这种非常不好的这种传统，耶稣刻意用妇女来见证他从死里复活，这种的见证是反而更具权威性，是打破一般人传统的这种做法。所以这样子就看出来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具有很大的一种突破性，这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知道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对于复活的概念完全是指身体的复活，不像希腊人，希腊人的概念所谓的复活是指 immortality 就不朽。 像二十世纪我们对于复活的概念乃是指 spiritual resurrection， 所谓的精神 长相左右。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对于复活的概念是纯粹指 physical 的 resurrection， 身体的复活。所以如果犹太人他们会在史料里面记载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他们的复活是直指身体的肉身的复活，所以这就更证明了耶稣确实是肉身从死里复活。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耶稣的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一不一样？一不一样。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拉撒路的复活叫做 resuscitation， 耶稣基督的复活叫 resurrection。 这两个不同在哪？拉撒路的复活是死了复活了，但是他还是要死，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呢还是老朽罪性败坏的躯体。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躯体不再是原来这个会腐朽的躯体，而是荣耀的形体。所以你看当耶稣复活以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耶稣升天，然后天使告诉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站在这里望天干什么呢？你们看着那怎么样被接上升的这位耶稣，他将来还要如何再来。那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形体是不需要穿太空衣的，他可以直接上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他那个是超自然的形体，是不会再朽坏的形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可以穿墙进到门徒的当中，所以他是超时空的形体。这种的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谢主。所以凡是在基督里的，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跟耶稣基督复活的形体是完全一样的，是超时空的形体。所以这件事我们实在是看见，很感谢赞美主。那么再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有记载吧，我们来一起来读，预备来。后来一时这里看到保罗他做见证，耶稣基督他曾经在一次向500个人同时向他们显现。他说在当时来讲只有一半的人睡了，一半的人还在。那所以你看到而且耶稣是40天与门徒活活的把自己显明给门徒看，这绝不是所谓的显灵，这也不是所谓的虚晃一招，耶稣基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些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我从圣经以外一些证据，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举太多，我只举几个就够了。英国有一个作家叫 Frank Morriso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这本书很重要，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买来看，叫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推开了这个石头。那在他原来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认为基督教圣经所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骗局，一个 hoax， 所以呢他就要去找证据 来推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没有想到其实不止 Frank Morrison， 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要想去找证据，从考古学从各个资料来查证，结果所有去查证的人都成了基督徒。后来这个 Frank Morrison 写了一本书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那这本书呢假如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所以感谢主。另外大家知道在犹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Josephus，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 Antiquity， 这本书里面他也详细的记载耶稣 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史实，这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一本 authoritative 的一本这个记载。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门徒不可能从胆小变成这么勇敢的，甚至为了要见证这位复活的耶稣甚至殉道，从胆小变成刚强壮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拿彼得来讲，彼得原来是三次否认主的，但是彼得当他注意啊，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他看见复活的主以后，彼得有什么改变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当希律王把彼得抓来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预备，来。注意“碎”这个字，“碎”这个字表示什么？表示什么？他有很大的平安，他有很大的喜乐，他有很大的盼望，他一点都不战惊惶恐，他知道就算希律王要把他砍头，他与基督同在那是更美好的无比。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告诉我们的。那彼得竟然原来是胆怯如鼠，三次否认主的逃跑，现在竟然能够很稳的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你看见这是基督复活带来的生命的改变。后来彼得勇敢的去为主做见证，复活的主，金银我都没有，我只什么？只吩咐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讲一个笑话，有一次有一个神父问天主教的教皇，他说我们的教皇的第一任教皇，他们认为说他们把彼得当作第一任教皇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的第一任教皇他金银都没有，他可以叫瘸腿的起来行走。那他告诉教皇，他说我们呢现在金银我们都有，但是我们却不能叫瘸腿起来行走。懂不懂这个意思？懂不懂啊？没有听懂啊？没听懂就算了。你要注意一件事哈，复活的能力不在你有什么身份地位，复活的大能也不在你有多少权势、财力、物力，复活的大能是拿撒勒人，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能够彰显出神复活的全能，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婚姻，在你每一件事情上，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位复活的主，他的复活能力在你里头，任何的事情不是凭着你有多少钱财，不是靠着你有多少经验，不是靠着你有多少势力，乃是靠着这一位从死里复活大能的拿撒勒人主耶稣基督。要是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教会不可能被建立，一直到今天教会遭受到多少的逼迫，教会经历多少的风霜雪雨，但是教会能够屹立不摇，那是因为这位复活的主，他是教会的头，他在掌管教会。最后我做一个短短的结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个事情那就是没有办法解释，因为耶稣自己说得很清楚，耶稣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来，我若去就差派保惠师圣灵 那你记住一件事，五旬节是圣灵降临很重要的一个 hallmark， 一个标志。圣灵之所以会降临在地上，圣灵之所以能够内住在你我里头，都是因为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后差派圣灵来，跟父神一起差派圣灵，圣灵的大能托住教会，给教会能力，让教会能够按照主耶稣基督的使命一直向前走，一直到今天，这个棒子，福音的棒子能够一直传递最下去。最早你知道，从耶路撒冷透过马其顿到欧洲，然后到美洲，现在到中国，下一棒到哪知不知道？下一棒到哪？下一棒就再回耶路撒冷，在前的便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你看见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因为这位复活的主，这个福音的棒子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早就已经失传了，教会也无踪无影了。但是你看见今天教会仍然能够屹立，我们感谢赞美主，都是因为这位复活的主他托住。第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永远是守礼拜六安息日的，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就改成主日，耶稣基督复活主日，他们不再叫安息日。那你看见一件事情，犹太人非常隆重的这种犹太教的背景，他们是严守安息日的，竟然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使徒们，他们不再守安息日，他们守主日，因为主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也更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再来，假如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包括这些使徒们，包括那些妇女们，包括耶稣其他的120个门徒们，他们不可能在那里欢喜快乐的。你看，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来看这段经节。这里，等等，下面还有下面，再下来。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4章，然后下一个《使徒行传》，他们就来预备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你注意，他们拜他，然后大大的欢喜，在殿里称颂神。可见门徒们整个态度的改变，心境的改变，因为他们看见这位复活的主，他们的改变就证明了耶稣基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哦，有了。这使徒行传我没有列出来，使徒行传也是他们擘饼，他们纪念主，他们凡物公用，他们每一天常常一起祷告，同心欢喜快乐的称颂神。之所以能够同心欢喜快乐，是因为这位主复活。如果耶稣死而没有复活，今天你我不要说的，当时的这些门徒们，他们不可能把这个棒子传下来一直到今天，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坐在这里。下面我们来看，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使徒保罗也不可能把我们受洗的意义与耶稣基督的复活连接在一起。我们来看罗马书这段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们若在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使徒保罗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是客观上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也要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除了透过洗礼我们经历到基督复活的客观事实，我们也能够在我们 生命被改变之后，每一天的生活中、侍奉中、工作中、家庭生活中，各方面我们都可以经历与基督同复活的事实。所以保罗他用耶稣基督复活的客观事实来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主观上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再来就是有些不信派，他们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到耶稣基督死里这个为我们受死的这个预言呢，是等到他死了以后才补充加上去的，但实际上不是。如果你看死海古卷，死海古卷简单的讲是当时有一个牧羊人，他去找他一只迷失的羊，结果呢东找西找，有一次到了一个洞里面，他就丢一个小石子丢进去，突然听到坑的声音，他想里面不对劲，好像是有什么瓷器之类的，他就跑进去一发现，结果怎么样？哇，竟然发现所谓的古海十卷，他整本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六十六章全部一字不落的，是完完全全手抄本，完全的相是一样的。从这就证明了在主前七百年前的以赛亚所写的这卷书确实预言到耶稣基督的死、受死、受难这个事情是事实的，而且确实在主后耶稣上十字架，他确实是死而复活的主。那所以从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否认的一个事实。 John Owens 讲了一句话，他说 The death of death is the death of Christ。 我再讲一遍， The death of death is the death of Christ。 就耶稣基督的死是死亡的致命伤，这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讲了一句话，好像我这里没有打出来。保罗说耶稣基督他最后要把最后的敌人把他毁灭掉，这个敌人就是谁？就是死亡。所以 The death of death is the death of Christ， 耶稣基督的死是死亡的致命伤。 John Owens 讲的这句话实在是非常震撼人的心，而且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感谢赞美主，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最后来看彼得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预备来颂赞。感谢主，彼得告诉我们，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就带来了有什么活泼的盼望。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保罗说，那我们比不信的人还更可怜。我们的信就是枉然，我们还不如吃吃喝喝罢了。这都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最后我讲一个例子，这是吴勇长老讲的，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讲过。他说他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很落后的乡下，如果一个寡妇死了丈夫，他们当时有一个风俗是这样做的，就是那个寡妇呢要在她的亡夫的棺材的面前呢披头散发，然后把头摆来摆去，用头发在棺木上这个，然后比如说，哎呀，我的爱亡夫啊，你怎么如此忍心怎么样抛我而去？他说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呢？懂不懂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因为这个丈夫死得太突然，为了要赶工做那个棺木，他那个四周还要有那个叫什么，就是要涂一层胶漆嘛，啊，涂一层像有点像柏油那样子的，就是不让他有任何的缝隙。 结果没有想到为了赶工，他结果有一个缝隙没有注意到。当这个寡妇呢在那里披头散发，在那里 头发摆来摆去的时候，一不小心他的一根头发呢卡在那个洞里面了。结果呢他说，哎呀，我的爱夫啊，你怎么这么狠心不带我去呢？我愿意跟你一起死，跟你一起去。这一摇头，咔，哎呀，怎么搞的，头发被他以为被他的丈夫拉到他头发，要真的要他跟他一起去。他这个时候又改了，哎呀，不行啊，我还不能跟你去啊，孩子还小，还有两三个孩子，我还得他们嗷嗷待哺，我还要养他们呢，我现在不能跟你去。你看这讲到什么，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状况。基督徒什么样状况呢？主啊，我愿意跟你死，但是如果真的要跟他死，我们不肯。那怎么跟他死呢？没有死就没有复活，要复活必须先死。那基督徒要死，就是老我要死，血气要死，肉体情欲要死，自我要死，这些都要死，世界要死。这些如果不死，我们就经历不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只想要荣耀的宝座，他们不要十字架。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带着三个最内围的门徒，彼得、约翰跟雅各。当时彼得看到耶稣还我本相，全身都是光，洁白，耶稣把他的神性在约翰、彼得、雅各面前向他们显明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两个代表律法跟先知的，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这彼得这时候就说，哎呀，主啊，在这里多好，好不好，我为你搭三座棚，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突然之间云就把摩西跟以利亚遮盖住，只单单看见耶稣，然后天上父神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个经历你特别注意，对彼得来讲是非常深刻的经历，这种经历在他一生当中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是我们都经历不到的。他亲自听到耶稣向他讲道，他也亲自看见耶稣基督还我本相，把他的神性彰显出来，这是一个在他一生当中所看见最伟大的神迹不过了。可是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紧接着在他的上下文，如果你去看另外一卷书，这个时候摩西跟以利亚实际上是在跟耶稣在对话，在讲什么事呢？耶稣在讲是他要怎么样死，怎么样上十字架。很奇怪，当耶稣他是彰显他的神性向彼得、雅各、约翰显明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怎么还在讲他要怎么受死，要上十字架？耶稣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要真正经历那十字架背后那个冠冕和荣耀之前，你不能忘记一件事，十字架的道路是不能够被撇开的，不能够被撇开的。然后在彼得后书，当彼得他讲到他的这个经历之后，他后面紧接立刻强调神的话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彼得在告诉我们，神的话语远远大过神迹本身。也就是说，你我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凭眼可见的神迹，你我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然后耶稣又进一步更让我们看见，要能够坐上宝座的，得着那荣耀的冠冕赏赐， 之前只有一条窄路，而且是唯一的路，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他必须背负十字架，他才能够坐上那个荣耀的宝座，他才能够真正的作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如果我们对于复活节只是一种瞎想，或是一种好像是很美的一种前景，一个图像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复活之前必须要先死，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十字架是什么？我的十字架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的儿女，可能你的十字架是你的同事老板，可能你的十字架甚至可能是你的牧师，可能你的十字架是你身体中突发的疾病，可能你的十字架是任何事情都可能。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十字架不是神虐待我们，十字架是神借着他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经过这个，我们的生命被修剪被炼净，我们能够经历基督复活的荣耀。这也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确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而且是肉身复活，而且他还要再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脚上的钉痕，他肋旁上的枪痕，就像耶稣基督显给多马看见的。主，我们求主你坚定我们的信仰。主，常常我们不愿意，我们甚至逃避十字架，人家从我们身上看不见钉痕，人家就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除非我们的身上愿意接受钉痕，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逃避十字架。其实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从人来看是羞辱，从人来看是一个刑具，但是十字架对于我们来讲却是我们的荣耀，却是我们的喜乐。主，如果不是十字架，我们的生命被对付，主，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享受到、进入到那个荣耀里面。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